上文书说道，朱元璋从小在黄教寺当和尚，今年12岁，这天半夜睡不着觉，猛让外边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小孩好奇，他从床上跳起来，趴门缝往外边这么一瞧啊，哟，月朗星稀呀，照如白昼一样，是在门前呢，走过来一个老和尚，弯腰驼背，拄着拐杖，脚步挺轻，从后院往前殿去。哎，朱元璋想，深更半夜的他不睡觉，到前殿干什么？我瞧瞧。他悄悄的将门拉开，出了屋，将门倒带好，高抬脚，轻落步，捏足前松，跟在后边。他怕跟紧了被人发现，远远的飙着。只见老和尚来到了前殿，止住脚步，朱元璋急忙躲在一棵槐树后边偷眼观看。朱元璋不看便罢，一看是大吃一惊啊，这老和尚瞧了瞧四下无人，把拐杖啪往旁边一扔，随后唰把身捆下去，往上一掌身去，哟，背也不驼了，腰也不弯了，立刻高了一截儿啊！再看里边身衣服，是一身五服短扣，身穿青缎纺身瘦袖小靠袄，银护腕，这银钉叫月光一晃闪闪发光，腰系披带，下边大叉兜裆滚裤，下边是青缎子的腿带系着虎铁扣，脚穿青绒面前后包跟的抓土快靴。只见这老和尚几步就来到大殿前的石顶旁站住了。这石顶啊多没有6-700斤，骑马蹲裆式往前一哈腰，一伸手还砰，他把石顶的两个腿抓住了，双膀一较力，还他给举起来，随后左手一松，用右手刷刷刷刷左右啊刷了几个花，6-700斤的石顶在他手里像纸糊的一样。朱元璋一看是瞠目结舌呀，这神仙吧，怎么这么大力气啊，他谁呀，哎呦好吓人呐。这老和尚练完之后又把石顶放到了原处，把僧衣啊往胳膊上一搭，拿起了拐杖，弯腰驼背往后去。朱元璋想上去，我跟着后边悄悄地跟起来，走来走去哟，到后院的月亮门，眼看老和尚推门进去，随手砰把门关上。朱元璋更觉得奇怪了，哎，这后院我来一年多没进去过，师父告诉我了，这是高斌长老的住处，不经呼唤任何人不许进。他们上这院来，哪来老神仙这么大劲，我得看看。四下没人，睁一目瞄一目，他隔着门缝往里边一瞧，看清楚了，只见正殿呢一溜五间呢，都是啊红油漆的隔扇门，门上呢是黄铜的铜环，五凳汉白玉石阶，周围是大红的明柱，左右有配殿，西配殿灯光明亮，不用问，高斌长老可能住在西殿。在屋门前呢有一棵龙爪槐，龙爪槐下边啊有石桌，石桌周围有四个石凳，甭问，高斌长老下棋的地方。是那老和尚把衣服和拐杖往旁边一扔，随后往前一哈身，一伸手，还，他把石桌抬起来，随后把石桌推起之后，
往里边一滑了，拿上东西，扑通扑通，把石板又放下了。朱元璋虽然看见，可不知道拿着什么玩意儿，指着老和尚转身把那东西就提了起来，然后紧走几步，就在天井当院，手擎一对兵器，掌中一分。嗯，朱元璋再怎么一看呢，哟，闹了半天拿的一对锤，呵，这锤头啊大如牛头，锃明瓦亮。这老和尚手擎大锤，嗨，呜，唰，呜，上下翻飞，在那练锤呢。开始啊能看清锤和人，等到最后啊，呜呜呜呜呜，只见那锤晃起来，把人裹在里面，跟大光圈一样上下翻飞。练完之后啪一收招，手擎双锤往旁边一放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。说朱元璋看着面不改色，不是怎么呢，如果是用力过度，我呼呼喘呢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等他掌身去往当场一站，朱元璋仔细瞧啊，原来是他呀。谁呀？正是长老高斌。哎呀，这是高人呐、啊、这是武艺太好了，我要会这身本事多好啊，我要能使锤，也能够举动那个大石顶，哼，我爹娘不能死啊，不能受那田主的气，不能受老财主气，我爹也不至于大叫一声咽气了。对，我进去跟他学本事，我去认师。不行，人家什么辈分呢、啊、我师父管他叫师叔，我是个小和尚，也不能收我呀。算了，多好的本事，我多的能学会呢。朱元璋回到自己屋里，这一宿都没睡着，第二天干活啊还琢磨这事儿呢。第二天夜里他一想，头天晚上他练功，今天晚上对不起也练功，我再瞧瞧。二更半之后悄悄起来，哎，老和尚没往前院来，他来到角门这趴门缝一看，你说多巧，老和尚正好从西配殿出来，脱了衣服放下拐杖，又在石板底下书中暗表，石板底下是个井啊，拎出一对锤来，是个枯井，练了半天往里一放，睡觉去了。朱元璋也回来，连看三天呢，啊，有了，我拜师他不能教我，他既然天天练，我何不天天看呢？我看就能学会，学得慢点不怕，我学一招两招就行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就这样，朱元璋就看了五个多月。这天晚上，朱元璋来到小角门这，刚一趴门缝，突然后肩头啊，啪，谁？你在这干什么？啊！朱元璋吓坏了，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，长老，我给你磕头了。身后站的这是高斌长老。高斌说，你从四月初九那天起天天晚上看我练功，至今已经看了五个月零七天，你半夜三更偷偷的看人家练功，你想干什么？
啊，长老，我不想干什么，我就想我也练武，可是我爹娘没钱，不能给我请师傅，看这身功夫太好了，我也想练，一来健身，二来我爹娘死得可冤，受一辈子穷，受田主财主气，要是有了本事，谁不敢欺负我？长老，你原谅我。
哼，你天天半夜看人家练功，就能学到本事？朱元璋听这话，腾，他站起来，转身就走。怎么？他认为高斌长老在讽刺他。哪是长老喊住他，站住， 该什么？我就喜欢你这倔强劲儿。好吧，我收下你这个徒弟了。
啊？
怎么？不愿意跟我学？信不着我？
师父，弟子给你磕头了。
朱元璋眼泪唰就下来了。高斌长老一伸手起来，一带肩头也没使劲儿，朱元璋的脚啊呼就离地了。嗯，自从上次你在祁连的后背写下充军发配三千里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孩子。另外你坚持五个多月，每天半夜不辞辛苦看我练功，说明你有雄心大志，有恒心。我一辈子没教过徒弟啊，破例收你这个小徒弟。
师父太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教我？
别急，我问你，你练武想干什么？
我
一来强身，二来嘛我有本事，给爹妈报仇，叫穷人都吃上饭。好啊，常言说得好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帝王非要卖十家，十家不用，可以上意行侠，杀三官，除恶霸，解救忠臣孝子，一夫劫富，那只是个行侠上意的。你要想杀田主，孩子，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啊？哎，你要知道田主当官的为什么行凶作恶，是因为朝廷给他做主。这些事儿啊你一时还不懂，慢慢的为师告诉你。不过我有三个条件你可要做到。
什么条件？
第一，练武不能够着急，应该持之以恒，最少练五年。第二嘛，练武要贪黑起早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不可半途而废。第三，学会了武艺要做善事，如果仗着武艺在身欺压良善，哼，奴才我要你的性命。
师父，我都能做到。
好吧，明天起你到我后院干活。就这样，第二天呢，朱元璋被驳到了后边的禅房干活，也是挑水劈柴烧火做饭，不过大部分时间跟高斌长老练功，白天习文，夜间习武，而且老人由浅入深给他讲一些朝廷挥武道，如何揭竿而起，要拯救黎民的道理。朱元璋本来就聪明又勤奋好学，所以教什么会什么，那还不说，举一反三，还有独创，高斌更喜欢他了。转眼三年过去了，朱元璋再想学艺办不到了。为什么？在淮西一带又闹瘟疫，灾荒连年呐，老百姓吃不上饭，哪有钱交租子，更没有钱到庙里烧香博火的了。庙里的粮啊要吃了了，挂单的和尚打发走了，那么在庙里的僧人呢，每人发一个瓦钵出去啊讨斋，讨来的米放在锅里煮一煮，大家分而食之。朱元璋也就不能啊，天天练武不干活了，怎么办？弄个瓦钵出去要饭。所说的化缘实际就是要饭。又走了一年多，这一年多他到淮西的濠州、合肥、信阳等地到处看见官逼民反呐，到处是义军呐，老百姓受压迫，卖儿卖女，三官五吏逼死多少条人命，激发一种反抗心理，回来跟他师父说。高斌说，孩子，我知道你有志气，但是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呐，你想成其大事必须要云游四方，寄聚英雄豪杰，然后揭竿而起，得找朋友啊。师父，我年轻啊， 我不知道哪是高人，谁是英雄。为师呢，给你推荐一个人，此人姓刘，名基，字伯温，是青田人。这个人呢，饱读诗书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定理，对于兵书战策无一不精啊。17岁中进士，20岁当知府，是爱民如子、两袖清风的清官。那些土豪啊、恶霸都想找他的毛病，把他的官职给抹着掉，没机会。巧得很，在刘知府的管辖内有皇上爱妃的一个表弟叫王怀。这王怀呀，看好了本村姑娘丽娘了，强行婚配。丽娘父亲不允，被王怀给杀了，丽娘也自尽身亡。他担上两条人命，告到了刘知府。刘知府当堂审问，这王怀仗着势力拿2000两银子行贿。刘知府把银子退掉，将王怀问斩。此时皇上爱妃大怒，在皇上面前吹枕头风，皇上传旨把刘伯温的官职给撸掉了。刘伯温一气之下打扮成道家，云游天下，广结朋友，正准备找时期呀、揭竿而起。你呢，找到刘伯温，要和他能交上朋友，
徒儿你准能成其大业呀。
哦，师父啊，我上哪儿去找刘伯温呢？您都这么佩服他，甭问，准有本事啊。
哦，
他住在惠济山的三清观，不过这人性情古怪，你到那儿可要小心。
既然这样，师父我这就走。
等等，老和尚到后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从里边拿出一口宝剑。
孩子，这是我家祖传的一口宝剑，叫清风剑，虽然不能切金断玉、削铜铁如泥，也能迎风断草、吹毛利刃。想当初薛礼征东用过此剑，我现在没用了，老了，就送给你吧。
哦，师父我看看。说唰，宝剑抽出来，掌中一停，哟，寒光闪闪，冷气森森。师父这是宝物，我不能要。
不，宝剑赠烈士，红粉赠佳人，拿去吧，
谢恩师。宝剑带到身上，老和尚给点银子，朱元璋没客气，带到身上。
师父徒儿走了。
等等，孩子，这次师徒我们分手，不知道何年何日见面，你知道我谁吗？
你是我师父。
我姓什么？
姓高，叫高斌呢。
孩子，你知之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不姓高，也不叫高斌，你要问我是谁？
孩子，你福尔，过来。